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欢迎大家来到授之有道这个节目。今天是2024年的这个7月26号，大家记得今天是什么日子吗？大家说礼拜五啊，今天是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开幕式啊，所以呢，大家呢一定要抓住时间去看开幕式。巴黎的奥运会开幕就今天啊。那么这次的开幕式呢，我们很早就说过了，这个法国人呢，他的这个规划就不是把这个开幕式放到这个塞纳河上面去举行，也就不在这个大运动场。那当时有很多人说法国穷怕了啊，这个非常穷啊，没有钱搞了啊，那个很多国家多么豪气啊，能够做一个巨大的体育场啊，让几万观众在里面去看奥运会开幕式，那多雄伟啊啊，你在这个城市啊什么都不做，就在河里面去举行开幕式，这个完全是奇想。我看了一看这个整个的这个准备的过程呢，这个法国政府真不是省钱，因为在河上举办一届奥运会的开幕式恐怕比室内还要难，还要花钱。所以呢，这个说法国政府没钱了，穷怕了，这个不是一个说法啊。大家首先要排除这个基本的这种歧视，所以就说哎呀，除了我们有钱别人都穷，这种想法呢其实不符合实际情况。那第二个就是大家也很多人说这个法国最近罢工很多啊，法国人呢造反啊乱啊等等这些问题。那么并且法国呢这个大选啊，马克龙的大选以后，法国现在搞出一个看守政府，那么这个政府呢撑不住，这也是一个说法。我在以前呢这个早几个礼拜跟大家讲了马克龙的这个看守政府呢，我也讲到这个问题，的确是个问题。但是呢，大家不要以为一个法国这么一个大的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国家，他就会因为一点这样的国内的事情要把一个国际的奥运会把它搞乱。从哪个方面来说他都做不到，他面子要紧啊，法国民族他这个法兰西民族对于面子的重视程度可不比咱们的这些华人呢这个低啊，所以呢这个我觉得他们还能做得很好的。那这次呢，我们为什么老是说法国呢？因为法国在我们的眼睛当中呢，就是世界文化之都，世界的艺术之都，也是最浪漫的城市，巴黎嘛。那法国呢，要让大家讲讲其他有名的城市，真的还讲不出几个。法国好像精华都集中在巴黎，其他什么里昂啊、马赛呀、啊，这些都好像没有这么重要啊。这个法国人很重要的发展就是他的一个首都巴黎。这个巴黎呢，他当然呢，他已经举办过两次奥运会了，一百二十四年前就举办了第二次世界奥运会，一百年前啊，在1924年他举办了第八届的奥运会，他有经验，他也有这个国力，那凭什么他就是做不好呢？所以呢，我首先就觉得这个奥运会呢，对我来说还是很值得期待的。那个当然呢，他到底怎么做呢？大家都不知道。我今天呢，和大家在今天要看奥运会开幕式的时间，给大家讲讲奥运会啊。这个巴黎奥运会的组织委员会的主席啊，叫 Estanguet 的一个法国人。那么昨天呢，有很多记者就追问他：“你准备怎么开这个开幕式？”他呢，言以蔽之，他说：“我有三个词，一个是第一次啊，这个法文叫 première， 就是英文的 primary 啊。”这个 premier 大胆和创意啊，就这三个字就丢给你们，你们想就好了。那么这次开幕式的内容到我们现在看到以前都还在严格的保密当中，那么我们呢今天呢就先跟大家讲一讲啊，到底怎么样。所以我这个节目呢也很时效性啊，今天不听明天就过时了，就这么一个。奥运会的开幕式锁定的时间是巴黎的当地时间7月26号晚上的7点30分。那我现在还没有调时差，我明天是肯定准备看，但是呢这个时间是调到美国的什么时间我还现在还没有查，我估计一下就查出来了。那并且呢我们的这些听众朋友呢，有些在纽约，有些在大洛杉矶，那还隔得蛮远的，所以呢要把时间对出来。但是在巴黎时间就是晚上的7点30分，7月26号巴黎的啊，大家看看。 对于这个在中国大陆的朋友，在香港、台湾的朋友呢，这个就比较晚了，因为他是在北京时间7月27号凌晨的1点30分才开幕，4个钟头啊，这个全部流程，所以要在中国大陆或者在台湾或者在香港要看完这个开幕式，要从1点钟熬到大概5点钟才看完，大概5、6点钟，那晚上就不要睡了。那我不知道是不是有很多人愿意熬夜，我估计不多啊，但是呢也有人因为礼拜五嘛，礼拜六啊放假了，所以大家会看的，所以呢这个很多人呢要做好这个熬夜的准备，那个是一个周末，也不要担心第二天不能上班，礼拜六的早上啊、晚上看到礼拜天睡一天觉，这就过去了，一定很过瘾的。那么这一次的奥运会有些什么不同呢？大家都知道了，我说了这个奥运会是在河上举办的，我们看到过去的这个这么多届的奥运会基本上都是进入运动场，绕场一周，运动员各国方队入场，然后呢在方队入场以前有表演，在运动员进场以后有这个奥运会的升旗的仪式，然后呢有焰火表演，大概就是这么一个 formula， 我们大家都知道。那么这一次呢，这个10000多名运动员、教练员、代表团的官员，他们就不会用那种方队入场，他们呢，这个是在塞纳河上。我们知道个塞纳河在巴黎这一段呢，是从西往东流的啊，它从这个，所以这个河呢，这个从东往西啊，我讲错了，从东往西往下游来走，那么然后最后呢，就是要抵达一个地方开的，就是 Costero 广场。这 Costero 广场呢，是在埃菲尔铁塔对面的那个广场。大家看见埃菲尔铁塔对面有一个非常工整的一个广场，一直到塞纳河边。那塞纳河边的对岸有一个广场，那个广场呢，是一个1925年世界博览会的一个广场，就是这个Trocadero。就这个广场呢，是这个开幕式的这个升旗的地点。但是呢，所有进场的运动员呢，他们是从西往东，这个从东往西坐船进来的，也就是从这个河的逆流而上，慢慢的到了这个广场啊，托卡德罗广场。那么他们从什么地方出发呢？我们知道巴黎有10几座非常精彩的桥，每座桥的造型都不一样。有些是铁桥，有些是石头做的桥，这些桥呢建造的历史呢都差不多有200多年，100多年是这样做，所以巴黎的一个壮观的景象就是塞纳河两边的这个桥梁，那每座桥梁上面都有雕塑，是非常精彩的。那么从东往西这么开船逆流而上，那么就可以经过10多座这个大桥，两边都是沿岸，这个塞纳河沿岸非常美丽的风景。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那么这一次的开幕式呢，就用160艘的这个游船，用它们来搭配，这运动员呢就站在这个游船的甲板上，就在两边灯光照射的他们呢就从这个最东面的一个桥叫奥斯特里桥，奥斯特里茨桥，从那个地方出发。这个奥斯特里桥呢还有个意义啊，我们知道拿破仑打仗的第一次打仗打胜利就是奥斯特里战役嘛，这个是跟拿破仑战争有关的，所以这个桥叫奥斯特里桥，然后沿着塞纳河一路向西航行，最终就到达了埃菲尔铁塔对岸的托卡德罗广场。那么这个就有什么好处呢？看的人多啊，大家知道这个整个这个航程从奥斯特里桥一直到埃菲尔铁塔对岸的托卡德罗广场，这有6公里的路啊，这条路的两边都装满了灯光，160座游船载着运动员的队伍浩浩荡荡的，这样呢一路向西就到了托卡德罗广场。你想这个多么壮观呢？这两岸能看的人那就是几十万人了、也就是能看到实况的人那是几十万了。那么我们知道所有来参观开幕式的民众就可以在河边任意的一处左岸右岸都可以 啊，观赏到这些满载着世界顶级运动员的游船从自己面前呢缓缓地驶向埃菲尔铁塔，这是如何壮观的一个景象。那么大家说，哎呀，我们不准备在河面看，我或者没有机会到河面看，像我们就是一个啊。那么在电视机前面看，那一定看的。但是呢，我们知道每一所游船上都安装了有实时转播的摄像头，所以大家呢不要担心，有各种角度的摄像头会和大家一起共度这个激动人心的时刻，奥运会的开幕。我们知道这个条河，我们叫巴黎的母亲河吧，不敢叫法国的母亲河，但起码叫做巴黎的母亲河就说得上的。那讲巴黎就少不了这条河，少不了那些桥。塞纳河的历史呢，我在这里呢就不说了。但是呢，这些运动员全部从这个东往西，一直到塞纳河的这个中部，然后登岸去升旗，这个要多长时间呢？要45分钟的时间。那么这些运动员呢，在河上面要经过十多道桥梁，6公里的航程，你说运动员也开心了，就不光是走路，是可以看见两岸的巴黎的风光，这是何等的壮丽啊！那个我们当然今天不知道巴黎的天气怎么样了，希望就这天不要下雨，那估计这个夏天呢这种大雨的也比较少。那么我们看看今天的转播，那个已经是要下山的时候了啊，太阳下山的时候了，那个夕阳非常的好，那么大家从河的两边欢呼，有歌声，那么举目望到两边就可以看见巴黎城市的所有的地标建筑啊，这个罗浮宫啊，埃菲尔铁塔啦，巴黎圣母院啦，协和广场啦，和那个方尖纪念碑啦，这个法国的荣军院啦，奥赛博物馆啦，这个有名的 Musée d'Orsay， 还有这个巴黎历史博物馆啦，这个 ECLA 就是西奈岛上的巴黎的古监狱了，这个圣埃蒂安的大教堂呢，蓬皮杜国家艺术中心呢，毕加索博物馆呢，一个一个。这法国人呢也真是浪漫，他这个过去的200多年，他留下了这么多优秀的东西，更不是说巴黎圣母院，那可是800年的一个建筑啊。所以呢，这些东西都展现在面前，那就是一个壮阔的法兰西的浪漫文化史的一个展示。这个设计呢，是个了不起的一个设计啊。好，我们讲到这里，当然我们要讲讲这个巴黎的这个，这届的奥运会它的办有什么特点。第一个特点呢，这是巴黎第三次办奥运会。我前面讲了，第二届奥运会离现在124年以前就在巴黎开的。那别人开第二届，那还是19世纪末叶啊。那个并且呢，他的那届第二届奥运会，法国人开了一个头，就是女运动员可以正式的参加奥林匹克的比赛，全球的第一次的女运动员和男运动员一起进入现场的，就在巴黎。这124年以前，100年前就是1924年在巴黎举行第八届奥运会，在这里又创造了一个第一。他提出了一个口号，那就是现在奥运会的口号，叫更快更高更强啊，就是这句口号啊， Faster, Higher, Stronger， 就是这句奥林匹克运动会的格言，就是100年前在巴黎提出来的。所以法国人呢真是有一种自豪感，他能够把事情做好的。我们知道这个有多少人会来看呢？现场看到河边看呢，现在估计最保守的估计有60万人啊，60万人来看。那么这个当然又成为奥林匹克运动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因为这是有历史以来观众数目最多的，这个地理范围最大的一次奥运会。你看这个法国人又创造第一，你其他的国家你做个巨大的运动场地也就是那一屋子几万人，而巴黎这个呢，连河的两岸60万人参加。那么当然有些地方有售票的，这个到了下游的这个托卡德罗广场，就是在埃菲尔铁塔对面的这个托卡德罗广场，那有10万张的这个付费门票，因为你可以看这个升旗的整个过程。那么河边两岸也有一些座位， 有20万张票也都售票。那么并且呢，这个河两岸的它就不售票了，就是除了10万张那个广场升旗的10万张付费门票，其他的都是免费的。所以呢，当然大家说我挤不到河边，你在后面看也可以的，并且呢还安设了很多的屏幕。在巴黎的市中心为所有的游客装置了大概80块大屏幕，所以呢在巴黎的城市里的人晚上这个夏天的晚上出来看看大屏幕一起狂欢，这个呢基本上呢就可以说涵括了这个奥林匹克运动会的所有的精彩的角度。那么大家说这个不就是奥林匹克文化和巴黎这座美丽的城市结合带来的独特的魅力吗？啊，这是真是有限。那大家说有没有表演呢？这个表演呢就不会放在一个台，有的，怎么法国人会忘记表演呢？他是准备很多个点，他这个两河河的两边搭了很多台，这边表演完那边表演，然后呢所有的10座桥的上面也有表演。那么我们知道这一次参加奥运会表演的艺术家、舞蹈家、歌唱家大概有3000名，那么在每一段河岸的两半的舞台和每一座桥梁之上都有歌舞表演带给大家。那有很多名人都去了，这个世界级的天后啊，这个席琳迪翁啊，她也来了。那前些时候听说这个席琳迪翁她的身体不好啊，我看见有些她的照片，她现在呢恢复了，她来表演。还有这个美国的 Lady Gaga， 还有这个很出名的 A 妹啊，这个叫这个格兰德，还有这个杜阿丽帕，都会在这次开幕式上呢一展歌喉。我们通过电视的这个转播我们可以听到的，除了有天后献艺以外呢，还有很多其他形式的丰富多彩的表演。我们现在因为有些记者呢提前2天看他们去彩排，就看见有杂技表演员在巴黎的这个下面呢，这个河的两面走钢丝的表演，当然还有传统的复古的红磨坊的舞娘的跳舞，并且呢两边还会有交响乐队准备了浮台，那么还有很多很多的特别的。所以我知道这一次的开幕式呢可能真是眼花缭乱啊。那么当然这个开幕式的这个艺术总监叫 Thomas Chorley 啊，他就说我们当时呢还会有全息影像表演，有高空跳舞，有无人机的这个艺术，有放烟火，有电子灯光等等，这个呢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届奥运会的开幕式。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我们今天讲呢，今天要开的这个奥运会的开幕式，7月26号在巴黎举办的，会有很多很精彩的这个内容。我呢是提前这个几个钟头给大家录这个节目，也就是说希望大家能够按时的去电视机旁边去看。但是呢我有一个问题，我自己功课没做够，就是不知道那个具体到纽约和洛杉矶的开幕式的时间是什么时候。按照巴黎的晚上7点30分，大家去查一查自己的手机就可以知道大概是什么时候，时间上可能有些问题，但是呢不会太大的问题。这主要是这个在中国的这些听众呢就会有问题，因为他们是半夜1点30分开始播，是27号凌晨，所以呢得熬夜4个钟头去看完。不过我估计这么壮观的一个开幕式估计也会有很多人去看。好啦，现在大家最大的问题就是圣火和旗手啊，这两个问题我觉得每一届奥运会都给我卖关子啊。因为圣火呢在希腊，用阳光点着的圣火从希腊用船运到法国南部的城市马赛，从马赛再运送到巴黎，在巴黎点着那个火炬，1个月不熄火啊，就这么一个东西。那么谁来点呢？当然怎么去点啊，这个每一年的奥运会的这个圣火这个点燃的仪式和谁去点火都变成了最高的国家机密啊，这个大家都不知道。任何一个奥运会都是给人一个惊异啊。那么大家很多人猜了，你看在埃菲尔铁塔对面点火，那可能跟埃菲尔铁塔有关系啊。这个但是我觉得这个地方离埃菲尔铁塔隔了一条塞纳河， 那怎么在这边点火点到埃菲尔铁塔那边去呢？我觉得很费解，也蛮远的这段距离，所以呢姑且听之。那么还有些认为这个圣火呢跟运动员一起啊在船上一直运到这个火炬台，这个都不知道。那么当然很多记者呢就追这个埃斯坦盖主席，就说你能不能讲一讲这个点圣火。当然呢这个埃斯坦盖他就是笑一笑啊，他说最后的火炬手他自己恐怕都不知道自己被选中，那最后一刻我们才说你去点。那么当然很多人去瞎猜了，这个当然最多人猜的就是法国的足球的一个大明星叫做齐达内啊，很多人说他是最看好的人选。那么当然有些人说不一定了，还有三届奥运会田径金牌的得主这叫佩雷克玛丽胡塞佩雷克，著名的演员这个 Omar Sy， 还有这个宇航员法国的宇航叫 Thomas Pesquet， 这几个人呢都有可能是点燃这个圣火的热门人选。那具体谁点呢我们不知道，现在呢就是卖个关子啊。那么当然有些人说哎呀都不要瞎猜了，这个火炬根本就是从这个马赛登陆的时候一直送过来的，那不会是这些人，我们现在不知道，这个是卖个关子。那过几个钟头大家看电视恐怕就看到了，就是把时间要算准。那么旗手，那因为这里有要举着那面奥运会的旗要升旗，这个是最重要的。那谁去当旗手呢？那个就不知道了，因为奥运会的旗手，那个点奥运会的国旗的，那就是全世界的优秀运动员里面选了。所以大家就说这个形象最好、品质最佳、最能够展现奥林匹克精神的运动员才能当自己国家代表团的旗手。那么当然有很多国家已经估计了，比方美国有 NBA 的巨星啦，还有各种各样的人啦。那么但是谁去举这面奥林匹克运会的国旗呢？这个猜想呢就特别的多。所以呢今天这个跟大家做这个节目啊，也就是应这个奥运会开幕最后的这一个几个钟头我给大家做的，希望大家呢今天能快快乐乐的过这个周末，看奥运会的开幕式啊。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今天第二个新闻呢要跟大家讲讲的，这个就是关于有个巨大的台风在亚洲啊，这个在台湾登陆，这个叫 Gamy。 这个 Gamy 这个译成在台湾叫凯米，在中国大陆呢好像叫格米，这个译法不一样。这个英文字母是 G-A-E-M-I Gamy， 这是全球现在最大的一个风。大家说有没有夸张一点呢？的确不夸张。这个 Gamy 在形成的时候它在菲律宾海的附近，那个在 Gamy 形成的时候它是叫做二号台风，今年的三号台风，是今年的形成的第三号热带气旋，在菲律宾这个偏外面一点的海上形成。那个它形成的时候它的西面有一个叫今年的二号台风，二号和三号是同时形成的，并且在它的东面还有两个台风在太平洋上形成。那么三个台风，那么三个气旋一直呢就慢慢的朝这个西北的往上移，那就接近这个中国的大陆，是这么三个台风。没有想到这个 Gamy 这个台风，这个三号啊，它在旋转的过程里面把那剩下的三个都吃了，就是等于说这个二号台风和太平洋上的另外的两个台风都给这个 Gamy 台风吃了。它一吃了以后那个风势就巨大，水量就巨大，因为是四个台风的气旋给它一个带头，所以这个变成了我们说历史上最让人记忆深刻的一个巨大的台风，这样呢就往上移。那昨天我们看那个移动的图呢，大家说有可能台湾躲过，但是它的方向是对着台湾的，没有想到25号它就台湾登陆了，在宜兰登陆。这个登陆的情况呢就可以想象的，因为台湾呢老是面对着这个大海，它是做好了这个准备，但是没有办法万全了。在宜兰登陆，那么这个登陆一上来受到最大攻击的城市是高雄。高雄呢整个城市都泡在水里面，高雄是个很大的城市，不是个小城市，这个一下子啊这个城市整个都淹了。 并且呢有一个比较豪宅的区叫左营区，这个呢就非常的这个淹的厉害，那些豪宅里面都是水。这次的这个 Kimi 台风呢袭击了台湾的中部、台湾的南部，而受影响最重的是高雄。那到现在为止，因为台风而产生了死亡呢是5个人，这个受伤呢530多个人，大部分因为风啊把屋顶上的东西吹下来，甚至把屋顶吹下来，或者把招牌吹下来，就砸到下面的人了，都是这样。所以大台风的时候是不要出门的。停电更严重了，这个我们今天看到的消息，台湾停电的户数达到81万户啊，这个风太大了，有些变电所都已经在那里发那个火光啊，四溅，我看到有些。那么这个呢对高雄来说呢是2009年的88风灾以后最严重的这个灾情，有10几年没有遇到这么严重的。那么现在呢这个高雄呢基本上都停班，好在现在是暑假啊，学生呢不用上课，否则很多学生啊就会困在风里面。那么这个25号凌晨这个在宜兰登陆，那么然后在台湾的这个就旋转，这个风呢大家知道所有这种台风啊它是逆时针转的啊，就不是顺时针，是逆时针这样旋转，是个大气旋。这个气旋由于太大，它的影响啊也是巨大的。我们记得去年这个时候也是有一个台风从福建登陆，沿路一直上去，在河南河北造成严重的水灾啊，淹了很多的地方。那么一直打到了这个沈阳，这样才出海。它是一个环绕这个旋状型的这么一个风。今年这个风的路径呢大概跟去年那个风差不多，就是个这个 Gamy。这个 Gamy 呢它这个在宜兰登陆，然后呢慢慢的移动。那么基本上在嘉义以北，在澎湖、马祖、金门都很大。那么到了26号就是礼拜四的上午10点钟左右，他就离开了台湾的这个近海，然后呢开始渡过台湾海峡，在福建登陆。那现在我在讲话的时候，这个风呢在大陆。但今年呢我们看到这个风的路线图呢它比较疯狂啊，就说这个风因为它的融了3个别的台风，一共是4个台风集中成一个气旋，这样横扫而上。虽然台湾的中央山脉对它有一点的减缓作用，但是看来这个风势并没有减弱，太大了这个风旋。那么所以呢就直从福建上去，逻辑来讲从现在的卫星图看，它的路线呢就要从福建进入江西啊，部分的安徽，部分的湖南湖北受到影响，然后从江西就进入河南，从河南进入河北，从河北呢转到北京的方向，然后慢慢的向东转，会进入东北。上一次去年的这个风是进入了辽宁省，这次的风呢不但过辽宁省，还会经过黑龙江省，然后呢从黑龙江省出海呢渡过日本海进入北海道。所以现在日本北海道也在做这个防范准备。我今天讲到这里呢就说这一次的这个风啊实在是太厉害了。那个当然呢我们现在有很多具体的数字我就不用讲了，因为台湾的这个下雨呢非常大。我们知道的台湾的这个雨量啊，这个从台南到屏东是一块平地嘛，那么原来呢说只有600毫米，就是60公分，60公分大家想想大概半公尺的样子，这么的雨量。原来估计最高的雨量是900毫米，就是1公尺左右。那么今天呢我们知道了要远远超过这个，最低的是800毫米，就是80公分，最高的达到了1200毫米，就是1公尺2，下这么多雨，那你想从平地淹上来1公尺的雨，所以这样造成了高雄市的这个淹水的地方有1004处。那么现在呢这个台湾呢要动员各种各样的抽水机车辆去援助，那么停电也很多。这个台湾今年呢这个问题大，它为什么大呢？因为在豪雨的大的情况下，台湾是个山区的一个地区嘛，所以呢有很多泥石流土石流，所以这种泥石流土石流呢冲下来就冲到很多人家，冲到很多的车。 那么这个问题呢就比较麻烦，有很多住在山里的人呢就走不出来。那么我们现在知道最不幸的一个，就高雄市有一个房子呢就给泥石流就整个的就把它埋掉了。这个是他高雄市旗山区后厝巷是一个民宅，25号晚上土石流从后面的山上滚下来，那么有两夫妇姓李的就给这个泥浆啊就埋掉了，那个男性就死掉了。那么还有台南市有一个65岁的那个男人呢，自己在家里看那风大在修，摔下来也不治啊。这个就是还有些人骑机车外出购物，你看这么大的风你干嘛跑出去啊，被树倒落也是打死的。这几个人呢就是我们说这个死亡怎么的，就是跟风有关了。那么这个凯米台风啊，在大陆叫做格米台风吧，叫 Gemi， 那么携带暴雨、狂风、天文大潮一起来，那么这个情况非常严重。这个风现在已经在福建省登陆了。那我看一下大陆的这个公告呢，说已经撤离了接近30万人，就撤离，就是风太大，可能这个地方会淹水，就撤离了。那么这个风在大陆的福建登陆以后，会不会进一步的往北走呢？就不知道。要是从去年的情况来看，那就很有可能会一直打到这个华北地区。那个后续的情况呢，我们关注，有新的消息呢会和大家去讲的。好的，谢谢大家啊，记得看奥运看不是哦，拜拜。